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参加主的军队真的是欢乐去征战啊！我觉得我们就好像两队在比赛的时候，那如果你知道你这一队是铁定得胜的，那你在比赛的时候怎么样，一定是抬起头挺起胸，对不对？哇，对方根本不在我们的眼下哈，怎么走走走好，去比赛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特别当我们比赛的队伍实力很悬殊的时候，那我们更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们最近在读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有一个成长啊。然后我们昨天谈到，我们这两天分家聚会也讲到主一路带领我们要进入这样的荣耀。那在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那征战是我们灵命成长某一个很好的一个部分。虽然不是每一个灵命成长都是要靠征战，可是呢，我们可以说明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使我们灵命能够成长。我相信任何一个军人哈，参加任何一个战役，如果呢他没有战死在沙场上，不管他是胜还是败啊，我相信对他都是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如果今天他所参加的军队是一个得胜的军队，那当他凯旋的时候，相信他的身上满了荣耀。同样的，一个军人如果在失败的这一方，当他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泄气。所以不管征战的胜败，对这个军人来讲，他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感受。那我们在台湾，只要没有意外的话，那我们每一个男孩子都要当兵啊，只要你的身体不差，通过体检，那你就要去当兵。当兵呢，接受两年的训练。那有一些人可能比较运气比较不好一点，他可能要三年哈。那有一些人运气比较好一点，那他可能比较短一点哈，一年哈。所以一年、两年、三年都有不同的时间。那我参加的是两年的哈。所以呢，服完兵役之后，你知道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吗？年轻人聚在一起，我们一定谈论我们当兵的事情，对不对？好，好无聊，不是无聊。其实两个年轻人一谈到当兵的事，哇，就在比赛，口沫横飞，我唯恐我当的兵输你了。可是呢，实际上当兵的时候怎么样？苦不苦？苦，累不累？累，天天接受训练哈，天天又没有打战，只是天天接受训练而已。那可是呢，就是因为管那个管章的这个官上面的官啊，在带领我们，我们就必须按着他们的吩咐去做。所以好像谈到当兵哈，特别当完兵之后，一谈到当兵就非常的欢乐。为什么？好像当完兵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困难的事能够难倒我们。好像从一个男孩子，经过两年的当兵，突然变成一个男士，是一个军人，军人退伍，何等的荣耀。他谈到的时候就非常的喜乐。所以我们参加组的军队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经历过一些战役，可是呢，我们发现结束之后，我们的灵命成长，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来见证他的荣耀。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一些战事，可能我们灵命成长非常的缓慢。可是呢，如果我们经历过这些战事，那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一路上主都在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从旧约到新约，那神的儿女面对属灵的征战是越来越凶猛。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许多属灵的征战，从许多的得胜里面，越来越多的得胜，越来越多的得胜。所以神的儿女面对我们这些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是全面的得胜。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就要来看到整个的征战的战士如何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所以在圣经中第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女他们怎么样在伊甸园里面第一次面对仇敌。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一章，不，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那我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请。 所以神的儿女在被造的时候，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第一次面对仇敌。虽然他们不清楚啊，夏娃可能不知道仇敌借着蛇来化身来引诱他，可是呢，仇敌在这个整个欺骗的过程里面非常简单，两三句话啊，借着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东西就把人给掳掠过去。所以呢，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这个亚当跟夏娃，那他们看见分别善恶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呢，这个仇敌告诉他这个果子好做食物，于是他们就动了肉体的情欲。那再看一看，哇，这个园内的果子竟然那么的可爱，所以呢悦人的眼目，所以他们就动了眼目的情欲。然后接着又听到这个蛇讲呢，吃了能像神一样，于是他们就动了今生的骄傲。所以呢，这一场战役呢，整体来讲是失败的啊。所以呢，历世历代人呢就失去了许多的福分。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记着一个原则，就是要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让我们的眼目被开启，使我们爱父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使爱父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全然的显明。啊，今天神和我们的关系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说到一个是生的关系，就是生出来的关系，神把我们生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称神为父，好，可以称神为父。第二个关系呢，是一个婚约的关系，也就是一个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关系特别讲到教会整体跟基督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父亲或者在我们伴侣之外，另外又认了一个父，另外又有一个伴侣，其实呢，对人对神而言呢，这都是一个非常背离的行为，完全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在属灵征战的时候，那他有一个目的，好，他有一个目的。那仇敌呢，是想要借着征战来破坏神跟神儿女的关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可是我们却感谢主，神却为我们征战，为我们征战，保持我们神儿女跟他的关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所以在整个征战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我们一旦有得胜的时候，我们儿女的生命会成长，教会的复兴会增长，那神爱他儿女的和教会就为我们来出面征战。所以我今天早晨呢，就是要用约书亚啊，约书亚他是我们圣经里面的一位战士，那他的一生呢，就好像为着征战而来，从年少的时候到年老的时候，他几乎都是活在征战的里面。所以在征战的时候，好像他的呼召呢就是征战，他不做的别事，他一呼被神呼召的时候就是出来征战。那他一生的经历呢，却是征战很多，得胜失败很少。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借着他的五次的比较大的战役，来看看征战的经历如何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啊，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所以在征战的生活里面，约书亚他认识第一个同伴的重要，同伴的重要。第二个呢，他认识主帅的意象，主帅的意象。第三个，他知道罪过的严重啊，一个罪过的严重。第四个，他认识到整个仇敌的欺骗啊，是何等的可怖。然后呢，最后呢，他知道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五个战役里面来认识这几点，好，认识几点。所以我们讲到第一个战役的时候，是在腓立宾的战役。在这个战役里面，我们特别可以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祷告的同伴。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个祷告同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反过头来问一问啊，你是谁的祷告同伴啊？你是谁的祷告同伴？今天我们不要说夫妻两个人了哈，夫妻两个人我们不谈哈，就说在你们夫妻两个人之间，你们额外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你们还为谁祷告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这样，你是谁的祷告同伴？ 所以呢，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可能不觉得有一个代祷同伴有什么重要，可是在征战的日子里面，我们却发现代祷者是我们最大的帮助。所以约书亚这个名字呢，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啊，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带着摩西的吩咐，他就去到平原里面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呢，在战场上呢，那他是非常有力量的哈，年轻人的力量哈。可是呢，征战久了，慢慢他的力量也会怎么样？减少，对不对？所以呢，在减少的时候，那我们发现越来越没有力量。那在地上的征战的时候，同时在山顶上有另外一场的征战，也就是摩西他的导师在山顶上为他祷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节的经节，就是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这一节经节让我们知道，原来摩西在山顶上为约书亚来祷告，当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约书亚他在山底下的征战就一直的得胜，一直的往前。那当他的手垂下来的时候，那他就失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当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好像特别多的征战要在那里做。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初信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许久的弟兄姊妹就要为他们付上祷告。那受浸呢，这件事情呢，就叫我们知道，就说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来面对整个的征战。所以呢，我们在受浸之后，慢慢我们开始要追求。一旦我们开始要追求的时候，仇敌又不甘愿，他不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更新，常常更新的生命，所以仇敌就跟我们更加的作对。所以在不管任何时候，是初信的时候也好，要我们继续追求的时候也好，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祷告的同伴。好，祷告的同伴。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神的儿女举起手来的时候，那征战就能得胜，教会生命就能够复兴。好，那我们一次一次的看到，就是说从征战里面我们需要祷告，从征战里面我们需要为我们祷告的同伴。我就想到有一次我的儿子啊，在学校比赛篮球，那他比赛篮球的时候，那其实也不是什么冠亚军之赛，就是平常的战役，就是打篮球啊。那他们两队其实 middle school 打篮球也不是很太好看，可是家长是特别喜欢看啊，因为家长就看到自己的儿女在那里打球的时候就特别的兴奋。那一天呢，我没有坐在那个看台上，那刚好那个学校还有第二层，然后第二层也没有椅子，就只能在那里走来走去，所以就一边看他们打球，然后我就一边散步，那走来走去啊，这个球赛这两队越打越精彩，一下这边赢一下那边，一下赢一分，一下赢两分，我就在上面讲啊，开始后就开始为我儿子祷告。其实这个没什么道理的啦，只是做父母的心，只是在那里想说，主啊，帮助我儿子可以赢这一场篮球赛。啊，就在那里开始为他祷告，祷告祷告，走一走，哇，越比赛越紧张越刺激，那我的心就跟着这个赛事啊，虽然很简单，只是四十几比三十几之类的，差一分，最后就差一分他获胜。可是做父亲的心在上面，你知道，就跟着这个球赛一直为他祷告啊，等到最后得胜的时候，哇，我也心里好快乐，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啊，不是每一次我祷告他都会赢了啊，最后啊，还是他们这次还是没有进入冠亚军赛。可是我就想到，就是说，其实呢，今天如果是我们的儿女哈，在做一个属灵的征战，你想想看，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为他们祷告的，对不对？如果他们这一个征战是有生命的关系的话，你想想看，你会把你的手放下来吗？如果这个征战只要你一直举手祷告，他就会赢，他的生命就会不会有问题。你做父母的，你一定为他举手祷告，对不对？一直祷告到他赢为止，对不对？你不会放下来的，因为你知道你一放下来他就失败了，那这不是你愿意的哈。那反一个角度来讲啊，反一个角度，今天做儿女的，如果你看到你的父母亲在为着一件事在那里征战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可以祷告， 为什么呢？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为我们的父母祷告的时候，我们父母的征战也得胜。所以呢，今天换一个角度，可能是儿女们站在山顶上，父母们在山底下，在那里征战啊。那记着，我们做儿女的也要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父母祷告，他们就有见证，他们的征战也就可以得胜。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摩西在山上祷告，他是一个代祷者，可是在他的两边还是有同伴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亚伦，我们看到户尔在他的两边，所以当摩西一直举手祷告的时候，他累了，他的手垂下来了，所以呢，亚伦跟户尔呢，就让他坐在一个石头上，啊，坐在石头上，好像呢，坐在那里，当亚伦跟户尔把他的两边的手举起来的时候，重新又得到一个复活的力量。在那里呢，当他坐着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诶，约书亚带领的军队就战胜了亚玛利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战役的得胜，完完全全就是在一个代祷者。今天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为我们代祷，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在旁边有同伴和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在教会的聚会里面，不要常常想那是别人的事，其实呢，教会的祷告聚会都是我们的事。所以星期三的祷告聚会，请弟兄姊妹常常来祷告，我们的同伴还不够，那希望每一个人都来参加周三的祷告聚会。早晨的祷告，我们的同伴也还不够，我们需要祷告的同伴。所以呢，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个人的灵命就成长，教会的复兴就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讲到第二个战役，第二个战役，这个战役呢，约书亚是在耶利哥打战哈。那这一场战役非常的出名，那我们也知道这一场战役最终是得胜的。那在这一场战役里面呢，我们特别讲到就是遇见主元帅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呢，世世代代都在与亚玛利人啊，与我们的仇敌征战。仇敌呢，看来呢是攻击神的儿女，可是呢，事实上呢，却是做神的对头。所以我们生命在成长的时候啊，面对属灵的征战，好像仇敌要压制我们，实际上呢，却是呢，他们要做神的对头。所以呢，在我们征战的时候，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属灵征战的中心呢，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们这些人为中心。那属灵的征战是国度的事，是国度的事，不是地上国家的事，不是在地面上的征战，更讲的是一个属天的征战，那完全不是一个属地的征战。所以我们从约书亚面对这个耶利哥的这一场战役知道，我们的征战得胜完完全全是主在那里掌管军服和权柄。约书亚呢，有一天他在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所以他举目观看，他一抬头看，突然有一个人就站在他的前面。这个人站在他前面的人，他手里拿着大刀啊，他举着刀。所以呢，在这时候，约书亚他身为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领袖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个人站在他前面，他就马上问他：“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仇敌的？”可是站在他前面这个人也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那他只回答他说：“我来呢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约书亚呢当了40年的帮手，也就是他在摩西的身旁当了40年的帮手，最后他在摩西跟神的见证之下，他成了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元帅啊，当时的领导领袖啊。那我们看看一个初成为一个以色列元帅一个新的领袖的人，他看到这个人说：“我来是要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今天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想？你才刚刚被升为一个主管，泼墨成一个主管啊，或是你在学校刚刚才成为一个新的班代表，突然今天有一个人告诉我：“哎，不是你，请你下来，是我来做才对。”你会有什么感觉？啊，你还在做主管，做不到一天，然后就有人告诉你：“是我来做主管，不是你来做主管。”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可是约书亚在这里第一个感觉呢，圣经上没有讲太多的详细的情形，就讲到他俯伏下拜，说：“我主， 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说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马上能够反应，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他知道他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他知道站在前面的人，这个人是主，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的经历一样。所以呢，当保罗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突然天上有大光照下来，所以呢，他就从马上 摔下来，扑倒在地上。可是当大光照着他的时候，他看到大光，他马上知道是主在那里。所以呢，今天我们还发现，不管是征战，是信主的人或是不信主的人，今天一旦遇见了主，马上知道站在我们前面的人是主。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仆人。所以这样是一个荣耀的意象，就是讲到是主，我们遇见了主，所以呢，我们的跟主的身份就改变。我们既然是仆人，那主吩咐我们，我们就怎么做。所以从约书亚他一直是帮手开始，一直是一个跟从者开始，最后呢，那摩西被神接走了，那他成了领袖。可是在还没有遇见主之前，就只有这一点跟摩西不一样。好，摩西他经历过很多战事，摩西经带领过以色列人透过很多事情，可是摩西亲眼见到那个荆棘被火烧的异象，所以他知道显现在他面前的是主。约书亚也是一样，在他还没有遇见主之前，可能他很多的征战都已经得胜，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主显现在他面前呢，他知道他这一生都是主的仆人。虽然他是一个带领征战的人，可是在主的面前，这些的战役都是主在那里掌权。所以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要亲眼见主的经历，亲眼见主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亲眼见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实在太难，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意象去追求。可是当主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只有主成为我们的意象。所以呢，当主成为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跟着这世上的事一直在那里忙碌，一下忙这个，一下忙那个。今天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我们这一生呢才能跟着主在这个世上活着。那我们知道是主是元帅的时候，当我们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放得下来，那我们的腰才能弯得下来，我们的人才能把我们的权柄身上的权力再一次，我们的主权再一次交给我们的主，让他来掌管。所以属灵的征战，神的儿女固然要出点力量，可是呢，在我们遇见主的那一刻，我们发现原来主是元帅，主在掌权，所以我们就有了信心哈，我们就有信心。所以我们既然站在主这一方，主也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刚刚的诗歌就讲到，到底你要选择哪一方？如果今天你选择站在主这一方的话，我相信你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呢，你可以欢乐的去征战，你不会觉得这个战事那么的苦，你知道主为我们征战。那我们要来看第三场战役。第三场战役呢，是在爱城，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小的城，它跟耶利哥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可是我们却在这一场战役里面呢，看见就是说主没有站在一个主导的地位，我们的神在这个爱城的战役上面没有站在主导的地位。为什么我们的主没有站在领导的地位上呢？是因为人的心里面起了贪念，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了贪念，所以呢，自己又开始想要做主啊，完全不在意主的意思，完全不管主的吩咐，也完全不管主的感受，完完全全就在于自己。那我请弟兄姊妹来念这一个经节啊，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三节，我请你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经节讲到，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当约书亚他面对一个小小的战役，结果却是一个大大的失败。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问神说，你不是答应我要跟我一起去征战的吗？你不是答应我要跟我一起去征战的吗？ 可是主呢就告诉他这一句话，他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那原来呢，在他整个的军队里面有一个人名叫亚干啊，亚干这一个人呢，他在刚刚的那一场得胜的战役里面，耶利哥这个得胜的战役里面，那神明明吩咐了，你们打了这个胜仗之后，里面的东西全部要烧灭，金银呢要归入耶和华的柜中啊，柜中归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呢，亚干这个人他得到了命令，他也知道神的吩咐是这样，所以呢他没有听到神的吩咐，他不听神的吩咐，他在战场得胜的时候，他还是去拿了一件蛮好看的衣服，圣经上想说美好的士拿衣服，士拿衣服多好我不知道，可是呢前面有讲到一个美好的美好，所以这一件衣服对他来讲他看得非常美好。另外呢，他拿了一些金，在战场上拿了一些金，拿了一些银，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好，那他也没有穿这一件漂亮的衣服了，他也没有带着这些金跟银，他埋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面，埋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面。嘿，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就是说，因着他这个亚干呢，他贪婪，所以呢，整个爱城的战役就失败。好，整个爱城战役就失败。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些的生活里面有主不喜悦的事，我们保存了一些非常宝贵的事物，可是却是应该灭绝的事物，那神也不喜悦，神也不喜悦。所以呢，从这一些的行为里面，主的同在就马上失去。那 Chuck Smith 这位弟兄呢，他讲到就是说，当他在主的教会里面，那刚刚开始生活的时候，那他的经验并不是很多，所以呢，他的岳母呢，就从国外带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宝盒，非常好看的珠宝盒，那个盒子上有非常美丽的珠宝，非常的珍贵，那他的岳母呢，就把它送给他的太太，这个珠宝盒就送给他的太太。那他的太太跟他一样，就是刚刚开始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们的经历并不是很多，所以这个珠宝盒也特别的美丽，所以他也把它就收下来了，收在家里。那有一次他太太去参加姐妹的聚会，那在姐妹的聚会，刚好这次的聚会就邀请了一个从亚洲回来的宣教士，那这个亚洲回来宣教士就跟他讲到，就是说在亚洲的这个国家有许多的宗教，有许多异邦的神，那这些神呢他们会有什么的影响。所以呢，他的姐妹一听到这件事，就想到这个珠宝盒，然后呢他想到说啊，经过这个宣教士的提醒，他回到家就要把这个珠宝盒给丢了赶快把它除掉，因为他觉得说既然神的使女都这样讲了，那他回去就要做。所以他回到家里面就跟他的弟兄讲说，哎，这个珠宝盒呢可能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看的时候，确实除了珠宝之外，上面也有一些佛印，就是异邦的神的神像在上面。所以呢，他就跟他的先生讲，就说：“哎呀，我要把它丢掉，这个东西不应该在我们家里存着。”那我们的弟兄就觉得说：“哎呀，那么宝贵，你丢了多可惜啊！不要丢，不要丢，继续放着吧。”所以呢，他就放着。然后另外有一天，轮到这个弟兄去参加祷告会了。在祷告会的里面，突然呢神就告诉他说，我要做的事你为什么起了贪心，在那里拦阻呢？我要做一件事情是原本是祝福的，为什么你因为有一点的贪念就拦阻了我的工作？所以他在祷告会里面一听到这样的话，他马上就回去。为什么呢？他回去到除掉那个珠宝盒。所以当他把珠宝盒一烧掉的时候，这弟兄他自己亲就是说他的见证就说到说，突然间呢一阵风就出去从他的家里出去。所以发现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许多的事物，神不喜悦的事物，都借着许多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把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给除灭的经历。那常常呢罪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别人也看不到，对不对？好像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别人并不能看见，可是呢我们自己却能经历有一个罪， 钉在我们的身上。对啊，小小的罪不是太大。可是呢，这样一个小的罪就容易失去神的同在。今天这是个人如此，如果今天当我手上有一个气球的时候，小小一个罪，整个教会团体因为有一个罪，一次气球发生什么事？爆掉。所以呢，我们知道真的在我们团体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必须认识罪使神的同在离开我们。我们讲第四个战役，畸变的战役。那畸变的战役呢，就提醒我们要随时随地来问主。所以接着爱城的战役，以色列人要与畸变人来征战。畸变人呢，是当时在就住在以色列人的旁边，畸变人就住在以色列人的旁边。他们住在以色列人的旁边，当他听到、以色列人得胜了耶利哥，以色列人呢取得了爱城，所以这些人非常的害怕，所以呢他们就假装要欺骗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们就带着旧的口袋啊，旧的口袋，然后他们的鞋子呢非常的旧，他们的衣服也非常的旧，然后呢他们带的粮食水袋全部都非常的旧，所以呢他们来到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的面前，就告诉他们说，哎呀，你看我们从那么远方来，我们知道你们的神是实在非常厉害的神，然后为你们带你们出了埃及，又得胜了那么多的征战，你看我们现在来跟你们求和，好，从老远的地方就来跟你们求和，这些全部都救了，请你呢跟我们立合约。所以呢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点点的怀疑，一点点的怀疑，可是呢这一点点的怀疑并没有提醒他们，约书亚呢就带着首领们跟他们签下了合约。三天之后才发现原来畸变人这个仇敌呢就住在他们的旁边，结果呢因为已经签了合约，所以没办法去消灭他们，因为在神的面前他们已经答应他们，所以呢畸变人世世代代就在以色列人中做奴仆。所以这样一件事情，这样一个战役，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战役我们都要来求问我们的主，任何一个战役都要来求问主，不要因为我们在教会的年日久了我们就不问主，可能我们的经历越来越多，我们对教会的事物越摸越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凡事来到主的面前来问主，不要以为我们每一个心我们想的都是良善的，基督徒怎么会想坏的事情呢？我们出一个主意也是很好的心呢、我们讲一句话也是良善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心里的意念多么良善，我们还是要来求问主，还是要来求问主。我们不要以为过去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就可以做同样的决定，我们还是要来求问主。所以呢，约书亚他是神的仆人，既然是仆人，他就必须在凡事上请求主人的意思，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这一次他没有求问主人的意思，所以他就去做了。后来呢，带出许多的结果，那百姓抱怨，首领们也觉得说、非常的难过。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信主的多少年日，那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只要我们有一个地位，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凡事来到主的面前来问他，好不好？真的常常想说问问主，主啊，求你指示啊，求你指示这件事我当如何办理，让神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啊，让主的教导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知道之后就把它写下来，因为当我们记下这些的时候，回头再看，我们就发现真的主听我们的，那我们也听主的，那我们生活就能得胜。那我们讲到第五个战役啊，第五个战役，亚摩利王五王的战役。那我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约书亚他整个的属灵的生命来到这一场战役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最高峰啊。四十多年过去了，那约书亚征战的日子，他知道他要祷告啊，他要祷告。那四十年过去了，那他也知道真的啊，他必须让主做元帅。过去的征战，他发现到罪在他们的营中是非常可怕的啊，非常可怕的。那他也知道，就是说，真的，如果不问主的话，征战是没有办法得胜的。 那我最近在预备整个小组祷告网的资料的时候，那就有一段话呢，这里讲到就说，基督徒呢常常只是谨守祷告的仪式，而没有真正投入信心的操练，就是深信神确实会回应他们的祈求。好吧，我们来读这一句话哈，一起来读。基督徒常常只是谨守祷告的仪式，而没有真正投入信心的操练，就是深信神确实会回应他们的祈求。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的祷告，一天三餐我相信你都在祷告，早晚起来祷告，晚上睡觉祷告啊，然后祷告聚会祷告，晨祷的时候祷告，很多的机会你都在祷告。可是呢，是不是这些祷告会成为一个仪式？我们祷完告就告诉我啊，神啊，我的工作做完了，祷告的服侍完了，可以了，我已经不错了。你看，好，该做的我都做了，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为着我们的祷告的负担一直在那里看？哎，神啊，你到底有没有成就啊？如果神没有成就的时候，再推一推，再推一推。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我发现我们教会呢，事工就会不一样。单单有人征战，你不祷告，你发现那征战的人非常的辛苦，征战的人非常辛苦。啊，有一次呢，就是为一位姐妹祷告，那姐妹就交通就说，哎呀，最近这个律师又怎么样又怎么样，然后又怎么样又怎么样，然后一交通，我就觉得，哎呀，我心里真的是很生气啊，然后我就气了，我就觉得说，就去跑去跟那个姐妹讲说，你的律师叫什么名字？然后那个姐妹就告诉我，我的律师叫什么名字？然后他这个律师就在你家前面那一条大路上。我说啊，真的好。然后呢，那我就记得了啊，这个律师叫什么名字？这个律师事务所就在我每天会经过的那条路上。所以呢，我开车的时候，我一经过，我就说，走啊，你叫这个律师。哎，我们的姐妹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好。那我就是尽一份祷告的力量，就是，然后我就经过了，开车经过，主啊，这个就是为我们姐妹办事情的律师，你辖制不是，就是说牵制他，我不是在那里发咒诅啊，我不是什么巫师，我就是真的就是说求神牵制仇敌的工作，不让神的儿女受拦阻。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你就让这个律师好好帮你的儿女办事，反正每天我都会载我的儿子去上课，都会经过那里，经过那里我就向神祷告，他就说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姐妹就来说啊，他的那个通过，那我心里面也很高兴，因为我也没想到说那么快，因为好久了嘛，那真的是越祷告就是好像会越下沉，可是我就发现说神是很奇妙，神就是垂听儿女的祷告，那信心的祷告就是说很清楚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约书亚他一生的整个的征战战力，那在跟这个五王战役的时候到一个最高峰，所以呢，主给他一句话，主一个话语的保证，讲到什么呢？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所以呢，当神告诉他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有神的话语做他的把握，哇，他就可以征战。所以这一句话讲到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呢，约书亚一有这句话，圣经上讲说他终夜啊下到敌营啊，终夜连夜的到营敌里面，猛然进到营敌里面去与敌人征战。同一个时候，圣经上就讲了，同一个的时候，神呢使亚玛利人的军队崩溃。神使亚玛利人军队崩溃，不但如此，神用冰炮，从天上降下来的冰炮打死这些亚玛利人呢，比以色列人用刀杀的还多。弟兄姊妹，你看到当我们愿意用信心来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成就一件事情在我们中间。我们每次经历一件事物的时候，好，神就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看见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当神把亚玛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所以呢，虽然摩西这个时候没有在山顶上为约书亚祷告了，对不对？摩西这个时候已经不在山顶上为约书亚祷告，可是我们的神却在天上为约书亚来祷告。 而约书亚呢，他自己呢也学会了一个信心坚定的祷告，所以呢他在这里就发出来，对不起啊，这里讲到他就发出一个信心的祷告，讲到什么呢，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片，月亮啊你要止住在亚亚伦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敢不敢发出这样的祷告，叫日头停住，叫月亮停住。圣经上讲我们的神听祷告，再没有像这一日的，好，再没有像这一日。约书亚发出一个信心的祷告，神就是日头停在基遍，是月亮停在亚亚伦谷。神听了他仆人约书亚的祷告，神就做成这一件事。所以日头跟月亮停在天上整整一日，一日，就在这一日之内，约书亚就完完全全把亚玛利亚的武王 亚摩利武王给消灭。所以我们发现，真的当我们发出信心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常常就带着主的工作，常常带着主的工作。所以在约书亚的时代结束之后，在约书亚的时代结束之后，我们看到呢，实际上我们的神他为他们留下了几族，要试验这些百姓，好叫这些百姓知道呢，借着这些战士，这些征战的工作，能叫他们的灵命能够增长。其实当我们非常留心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主常常就为我们成就。当我们在他神面前呼求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成长，慢慢的我们再不以征战得胜为我们的满足，我们不再以征战得胜为我们的满足，我们只以为我们征战得胜的主为我们的满足，以主为我们的满足，我们不以得胜为我们的满足，我们以主为我们的满足。所以属灵的生命成长呢，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征战的经验，所以从征战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为别人祷告，或是请别人为我们祷告。灵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学习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我们不交给主，我们的灵命成长的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中间有太多太多的拦阻。同时间我们知道我们灵命为什么会受拦阻，就在于我们没有把当除灭的罪给除灭，我们也没有好好的问主。所以如果我们都愿意做这些事，我相信当我们灵命一直成长，我们就可以发出信心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做成他自己的事物。我就记得我在大三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儿童夏令会里面，就是暑期的时候我们都要带儿童夏令会。那时候儿童夏令会都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大学生，那我们负责来带这些小孩子，带他们祷告，带他们认识神，带他们赞美主敬拜主。那每一天下午都有活动，其中有一天下午呢就有一个户外的活动。那这个户外的活动呢，那一天早上就下雨啊，下雨，小小雨下下，然后小雨呢就越下越大。然后到中午差不多吃完饭，大概12:30一点左右，那个户外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其实我们几个老师，主日学老师哈，那我们就是站在那个楼梯口，站在楼梯口在那讨论下雨了怎么办，那我们肯定要做一些改变，就是进行一些室内的活动。在三楼的那个门口，那时候在三楼的楼梯口，那就在那里讨论，几个主日学在那里讨论。然后从楼下呢就跑起来几个主日学的小女生，那这几个小女生好快乐，心里带着喜乐就跑上来，跑到主日学老师面前的时候，然后他就说，老师我们下午要去外面活动。然后我们就跟他讲，是说不行不行，下雨哈。然后他说，老师你既然教我们要祷告，你们就应该祷告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面对这样的情形你们会怎么样哈。那他是说祷告啊，求主叫他雨停下来啊。 你做主日学老师你怎么办？所以这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思想，我们就跟这几个小女孩啊，那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完告其实我们也不敢讲太多，也不敢想太多，所以祷完告我们就散开。那他们很快乐，他们就走。结果呢，祷完告之后到那个户外活动的时间一到，雨就停下来了，很奇妙啊！那几个小孩，那几个小女生，他们整个下午比我们还快乐，他们经历到主，这就是祷告。那我们也在他们面前就是这样祷告，那我们也就是相信愿意神这样成就。所以不但小孩子他们经历到主是信实的，就是连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也经历到主是信实的，主就为我们把雨停住了。那当然我也相信我们教会的牧长那些牧师长老执事也为我们祷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就是在神的家里面越来越多的赞美，越来越多的见证，就是说见证荣耀的主在我们中间。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唱这个诗歌，真的就是为主征战，欢乐去征战，不要苦哈哈的。我们是需要花出时间好好的祷告，是需要花时间好好的祷告，那我们也需要花时间好好的读圣经。可是想到主都已经为我们征战了，我们去打一场必赢的征战，你可以不喜乐了吗？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666首。我希望就是说把诗歌唱到我们心里面，早上愿主的话都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甘甜，真的参加主的军队，我们欢乐为主来征战，不是为着荣耀，也不是为冠冕，乃是因着主爱激励我向前。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我们唱三节就好，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谁是在这家边，谁要跟随主，谁要为主活着，走他的道路，谁要撇开世界，去为主征战，谁是在主这边跟随主向前，接着你的脚步，迎接你恩典，看这路，我在你这边。第二节第四节我们站起来唱，家中之归安乐之战战，不是为着荣耀，不是为冠冕，乃是因着主啊激励我向前。我既蒙他恩待，该在他这边，接着你的救赎，迎接你恩典，荣耀真主，我在你的前。第四节，真神为兄们走的远长安，凡四处的眷恋无人能计算，在他大头之下一你的大神，因他真是不变，就看一决定，接着你的左手